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将于5月份访问中东三国。
美方已接获来自18国的贸易协议提案。
美国议员突访丹麦，格陵兰成美中俄对决关键战场。
川普表态无意撤鲍威尔，美股应声大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暂缓对等关税90天，各国纷纷把握时间与美国进行谈判。白宫发言人兰威特周二下午在记者会被问到谈判进度时表示，目前取得很多进展，川普政府已经收到18个国家的提案，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内的贸易团队，光是这个星期就预计与34个国家开会讨论。莱维特也提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在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了美国和印度贸易协议的指导方针，这是推动双方洽签贸易协议的架构，是一个重大进展。对于媒体问到美中谈判进度，莱维特引述川普的声明说，我们在和中国达成潜在协议方面进展顺利。莱维特指出，很多国家都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目前已有18个国家的提案，总统和政府正在为与中国达成协议铺路。他说，我们认为所有相关各方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川普总统周二公开表示，他无意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番表态立即为市场注入安定剂，美股三大指数随即飙升超过2%，道琼大涨超过1000点，全球的股市也应声反弹。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是否要撤换鲍威尔时，他表示从来没有打算解雇鲍威尔。川普说，我从未有过这个打算，我希望他能在降息的想法上更加积极一点。川普仍认为美联储必须及时行动，以配合当前的经济需求。川普同一天还表示，若美中达成贸易协议，未来美国关税将大幅减少，不能高于145%，但也不会是零关税。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局长马提·马卡里周二表示，将逐步淘汰食品中以石油为原料的人工色素。 FDA 将制定标准和时间表，要求业界转向天然替代品，并在未来几周内撤销对没有生产的染料的授权，进一步采取措施移除市面上的剩余人工染料。目前FDA 允许36种食品色素添加剂，其中包括8种合成染料。有研究显示，这些染料可能导致儿童出现神经问题，包括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马卡里说，去除人工色素将有助于改善儿童健康。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誓言要以让美国再次健康为口号，彻底改革美国食品体系，将推动在2026年底前逐步淘汰8种已经获得批准的人工食用色素。
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于5月13号到16号出访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目标在于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这次三国之行将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二次外访。川普周一宣布，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前往意大利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莱维特表示，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为川普政府提供了外交支持，其中包括协助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和以哈加沙停火谈判。川普总统曾经承诺将推动更多的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他第一任期内促成以色列与部分海湾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联邦法官周二裁定，川普政府解散美国之音和附属新闻服务的做法可能违法，因此无限期阻止政府关闭这家由政府资助的新闻媒体和附属新闻服务机构。地方法官兰贝斯命令美国之音的母机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恢复美国之音和媒体署旗下的其他机构，并禁止全球媒体总署阻止其下属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履行他们作为一贯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的职责。 法官还指示全球媒体总署在诉讼继续进行时恢复雇佣休假的员工，不得缩减人力，还要继续提供国际广播的经费。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长期批评美国之音和其他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存有反保守派偏见。3月14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要求削减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运营规模，同时对其他六个联邦机构进行改革，维持推动精简整个联邦机构。
科罗拉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夏洛特·斯威尼周二发布的一份书面裁决中，对川普政府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驱逐科罗拉多州境内的委内瑞拉移民施加了临时限制，要求联邦政府必须用这些移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他们有权咨询律师。驱逐非法移民是川普自今年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一直在努力兑现的竞选承诺之一。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总统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政府在驱逐这些移民之前不可能给每个人一次审判。川普写道，我们需要对数十万名我们要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进行数十万次审判，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议员突访丹麦，格陵兰成美中俄对决关键战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中共不断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地推动其太空霸权扩张计划。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根据当地的法律，中共与一所私立大学的太空天文台联合计划是违法的。据悉，中共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智利的代表机构中科院南美天文研究中心与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展开了一项联合计划，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中建立一座新的本塔龙峰天文台。这个项目引起了美国的关注，认为该设施将用于追踪卫星，增强中共当局的军事太空感知能力，威胁对美国本土防御至关重要的地区。智利外交部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本塔罗内斯天文公园项目已被或者将被取消，但是指出这个项目因合作方为私立机构而不合法。
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周二发布年度报告，指出俄罗斯正在增加暗中破坏欧洲社会的混合攻击，而中共对俄国作战的支持以及对台湾所采取的侵略立场，使它仍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局长瑞辛克在报告中说，我们见到俄罗斯对欧洲构成的威胁正在升高，包括在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可能结束后仍是如此。根据报告，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发现俄罗斯的一起网络活动锁定荷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为了破坏行动做准备。西方国家近几年曾表示，俄中两国采取的混合式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这类威胁可以是实体上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或是借宣传假消息、刺探情报和网络攻击来影响社会或让社会不稳定。军事情报和安全局还重申警告，几个俄罗斯实体为了刺探情报而绘制北海基础设施位置图，并对网络缆线以及水能源供应管线进行破坏。针对中共威胁，安全局另外指出，北京仍然不断努力通过投资和间谍活动取得西方支持，尤其是对荷兰的半导体产业。
周二，科技媒体 Bleeping Computer 介绍了 CookieBite 概念验证攻击方式，配合 Chrome 浏览器扩展和绕过多重身份验证保护，持续访问 Microsoft 的365、Outlook 和 Teams 等微软云服务。 Brownies 研究人员警告说，这种扩展程序不仅针对微软服务，还可修改后攻击谷歌、Okta 和 AWS 等其他平台。 CookieBite 概念验证攻击由 Brownies 安全研究人员开发，通过一个恶意 Chrome 扩展程序实施，专门窃取微软云端身份与访问管理服务中的绘画 Cookie。该恶意扩展程序内置逻辑监控受害者的登录行为，监听与微软登录 URL 匹配的标签更新， 一旦检测到登录，它会读取 login.microsoft.online.com 预下的所有 cookie， 筛选出目标令牌，并通过谷歌 form 将 cookie JSON 数据发送给攻击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乌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主张。该争议再度浮上谈判核心，可能成为俄乌停火协议的最大障碍。英国政府表示，各国外长预定今天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谈已经延期，不过将进行一项较低层次的官员会议，请听报道。
乌克兰官员及欧洲盟友周三将在伦敦与美国代表会晤，讨论华盛顿支持的停火计划。泽连斯基周二表示，我们的团队有权正式讨论无条件停火或部分停火，我们已准备好进入这一阶段，并愿以任何形式记录我们准备坐下谈判，以避免僵局。泽连斯基说，同时讨论所有问题只会延长战争，导致美国疲惫退出或对乌克兰施压。如果实现停火，我们会相信至少取得一些成果，并看到俄罗斯是否真的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上周，美国总统川普与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态，如果俄乌任何一方让谈判变得非常困难，美国将考虑退出调解。与此同时，川普周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本周达成协议，双方随后将开始与蓬勃发展的美国展开商业合作，并获得丰厚回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表示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乌克兰准备与莫斯科直接谈判以结束战争。此外，泽连斯基周二稍早表示，有中国公民在俄罗斯的一处无人机生产基地工作，他并暗示俄罗斯可能盗用了中国的无人机技术。泽连斯基上周说，至少有155名中国人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其中两人被乌克兰人俘虏。泽连斯基还说，基辅还掌握了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的情报，北京否认了最后一点。乌克兰外交部周二召见了中共大使，对基辅称俄罗斯军队中存在中共军人以及中国公司协助俄罗斯制造军事装备表示严重关切。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叶夫亨·佩列比尼斯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已将这些事实的证据转交给中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4月22号发现了他们的官网上有炸弹等恐怖袭击的威胁留言，声称要阻吓法轮功游行。美国警方表示，这是和前一天纽约王后区图书馆总馆发现的炸弹威胁邮件类似，这些邮件的 IP 地址的定位都是在中国。请听报道。
4月25号是中国法轮功学员1999年在北京万人和平大上访26周年的纪念日。每年全球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此日期的前后举行游行，纪念和平争取信仰权利的游行和活动。不过，今年的4月25号，纽约法轮功学员并没有游行。今年游行和集会已在4月19号与法拉盛成功举办。法轮功游行的主办方全球退党中心，却在美东时间4月20号晚上11点34分收到以中文书写的恐吓信息。恐吓邮件却声称要在4月25号凯辛纳大道开车撞击法轮功游行队伍，并开枪扫射、投掷自制炸弹、放火等等。纽约王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图书馆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收到类似的恐吓邮件，邮件发送者以相同的姓名落款，不过留下的姓名和邮箱都不是真实的。根据警方消息，图书馆收到的威胁邮件的 IP 地址的定位都是在中国。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源表示，根据恐吓信的目标、内容和手法，相信是来自中共或者是中共控制的势力。这说明了假恶斗的中共对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人恐惧，对法轮功讲真相活动的恐惧。汪志源说，
不管他如何恐吓，这些都吓不到法轮功学员，更也吓不到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我相信通过这些恐吓，通过中共的一系列迫害，让美国政府、美国的人民和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因为这些恐吓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的安全、社会民众的安全，也直接挑战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因为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嘛，以信仰这个真善人为原则嘛，他这种恐吓就是在破坏、干扰、信仰、所以也是在威胁着美国的，挑战着美国的这个信仰自由。
目前，全球退党中心发布声明表示，已向警方和 FBI 报案，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共同制止恐怖活动，维护社会安全和道义良知。法拉盛市议员黄敏仪4月21号针对王后区图书馆和法拉盛图书馆、东法拉盛图书馆收到的炸弹威胁邮件发表声明给予谴责。他说，我们的城市不允许暴力威胁，特别是那些意图扼杀言论自由或恐吓个人行使和平集会权利的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4月22号，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普瑞斯宣布，将率领一个两党国会代表团前往丹麦访问，与丹麦领导人讨论其领地格陵兰的地缘政治地位问题。请听报道。
杰弗瑞斯表示，国会议员们将讨论持续北约联盟的重要性以及格陵兰的地缘政治地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格陵兰维持着地区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进入格陵兰，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广播电台。战后，美军仍驻扎在格陵兰，当地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由美国运作。1951年，美国和丹麦签署的国防协议赋予美国在格陵兰国防中的重要角色，包括建造和维护军事基地的权利。丹麦王家国防学院副教授马克·雅克布森说，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发射导弹，核武器最短的路线就是经由北极和格陵兰，这就是为什么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根据北极研究所报道，中共和俄罗斯近年来开始增强在北极的军事实力。报道呼吁美国发展在北极的军事力量，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2025年1月，丹麦外交大臣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表示，丹麦愿意与美国进行讨论，并说华盛顿在该地区拥有合法利益。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武装自己，我们看到中共也开始对此感兴趣。川普总统多次表达了对格陵兰的兴趣。3月26号，他在接受播客主持人万斯·科利亚尼斯采访时说，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格陵兰来维护国际安全，我们需要它，我们必须拥有它。无论从防御姿态或进攻姿态来看，这个岛屿都是我们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拥有它。三月底，美国副总统万斯访问格陵兰，他提出和平取得格陵兰计划。万斯告诉记者，我们认为将会发生的情况是，格陵兰人会通过自觉从丹麦独立，然后我们将与格陵兰人展开对话。丹麦领导人表示，目前没有人能阻止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更多军事基地，以回应地缘安全的关切。前丹麦总理海勒·托宁·史密特在万斯访问后表示，1951年的条约非常明确，美国对格陵兰拥有广泛的使用权。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在北极圈内，约 80% 的领土被冰雪覆盖，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人口约56000人。 大部分是土著因纽特人，它是丹麦的一片自治领土。近年来，人们对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越来越感兴趣，随着全球局势越发紧张，格陵兰这座冰雪覆盖的遥远岛屿正迅速成为超级大国角力的地缘中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落实美国优先，国务院大规模重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落实美国优先，国务院大规模重组；
川普说美中必须达成协议，美财长预计贸易战将降温；
印度克什米尔恐袭28人死亡，国际领袖齐声谴责；
川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在所有问题上立场一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度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知名旅游胜地帕哈尔加姆4月22号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8人死亡，20人受伤。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巴依萨兰山谷，当时正值旅游旺季，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据目击者描述，几名武装分子从森林中出现，持枪对人群无差别扫射，并枪杀非穆斯林游客。恐怖组织克什米尔抵抗阵线已经在网络上宣称犯案。印度总理莫迪谴责这次恐袭是懦弱的行径。并紧急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当晚就返回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下令在帕哈尔加姆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并增派军警强化边境和观光景点的安全防护。国际领袖纷纷表达哀悼和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在其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布说，美国坚定地与印度站在一起，对抗恐怖主义。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通过电话，两人在贸易和伊朗等议题上意见一致。川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通话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所有的议题上都站在同一立场。美国和伊朗本月就德黑兰核计划举行会谈，先是在阿曼，然后在罗马，这些会谈将于本周恢复。川普周一表示，他的政府与伊朗代表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当天谴责以色列试图破坏谈判。纽约时报上周报道，川普劝阻以色列短期内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称他想在外交上有一个机会。内塔尼亚胡警告，即使华盛顿继续和伊朗谈判，以色列也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
英国政府表示，各国外交部长预定今天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谈已经延期，不过将进行一项较低层级的官员会议。美国国务院稍早曾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不会出席伦敦今天举行的会谈。此前他曾表示计划前往伦敦。卢比奥在 X 上发文说，我很期待跟进伦敦正在进行的讨论，并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安排我的英国之行。卢比奥说，会谈将会进行，川普总统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将军将出席讨论。在此之前，美国才警告，除非很快出现进展的明确迹象，否则美国将放弃促进俄乌和平协议的努力。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成立反基督教偏见工作小组，司法部长邦迪周二主持清除联邦政府反基督教偏见工作小组的首次会议。邦迪在会议中强调说，保护基督徒免于偏见，这不是偏袒，而是落实法治和宪法保障。他表示， 工作小组的任务是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依据良知自由敬拜、言论和生活。会中有多位因信仰遭受不公待遇的基督徒代表发言。副司法部长布兰西表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搜集证词，以厘清联邦政府各部门中可能潜藏的反基督教情绪。他透露说，政府已指示各部门配合调查。政治杂志报道指出，国务院近期向内部员工发送电报，鼓励举报身边存在反基督教偏见的同事。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发出类似的通知，特别关注政策、程序与非正式行为中是否隐含敌视基督教立场的迹象。
美国麻疹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 CDC 统计，截止到4月17号，纽约市以及其他24个州出现麻疹病例，确诊病例已经突破800例。据 CDC 通报的数据，从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到纽约州都有确诊病例，绝大多数确诊者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比例高达 96%。 而2025年至今已经有两人死于麻疹，另有一例死亡病例正在调查致死病因是否和麻疹有关。美国麻疹疫情主要在西南部地区肆虐，光是德州麻疹病例就达624例。德州卫生服务部22号公布最新数据说，过去五天内新增约27例确诊病例，几乎所有病例都发生在未接种者身上。CDC 建议人们接种两剂疫苗，两剂疫苗对麻疹的有效率为 97%。大多数已经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不需要进行加强接种。
网传中国浙江台州周二发生了激烈的警匪枪战。知情人士称，陪都在台州躲避警察的追捕时劫持出租车并杀害司机。匪徒与到场围捕的特警爆发了枪战，有五名特警中弹送医。当地的目击者指出，匪徒是从东南亚返回中国，因拒捕而和警方爆发枪战。据传至少有两人被击毙，还有路人受到了波及。网络上还流传一则警情通报告示贴文，倒有网友怀疑是造假图片。目前没有关于台州市枪战的相关消息中共官方通报，疑似消息遭到中共当局刻意封杀。还有当地人爆料说，匪徒是团伙拒捕，两人被击毙，还有一名50多岁叫做洪涛的男子逃脱。据传洪涛和几名同伙都是临海的当地人，有人说案犯是从柬埔寨金边返回，也有传他们是缅北通缉犯，不知道枪械是否是从东南亚走私而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落实美国优先，国务院大规模重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号下修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2.8%，比今年一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所预测的下修了0.5%。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为3.0%，比一月份的预测低了0.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22号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持续加剧，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他也提到，美国最近宣布的关税措施已经使得国际货币基金对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降低了一半以上。在发布这份世界经济展望报道之际，全球金融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春季会议。在22号发表的另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警告说，川普断断续续的关税措施导致金融稳定风险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公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最新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评估，同时也预估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仅为 4%， 远低于中共官方指定的 5% 的目标。今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4%，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但经济学家将这一表现归因于美国关税生效前的交货加速，并警告未来几个月将出现严重反弹。鉴于亚洲受美国关税附加费的影响尤为严重，尽管目前暂停征收关税9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 0.6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印度的增长前景相对更加稳定，2025年的增长率为 6.2%。而依赖对美出口，尤其是汽车出口的日本，则受到关税战的沉重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5年日本经济将增长 0.6%， 比1月份的初步预测低了 0.5 个百分点。
每年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特别点出10项损害环境、削弱美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贸易代表署首先点名巴西，称2021年巴西滥伐森林创下15年来新高，使巴西在农业生产上享有不公平的优势。美国贸易代表署接着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渔船舰队，约有56万4千艘渔船，捕捞量占全球的 15%， 每年也对渔业部门提供约60亿美元的不公平补贴。中国的远洋渔船还经常在其他国家的沿海水域非法作业。美国贸易代表署也点名邻国墨西哥未能有效遏制在美国位于美国湾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捕鱼行为。除了渔业方面，美国贸易代表署还提到，有些墨西哥酪梨生产商把酪梨的种植范围扩展到非法砍伐森林的地区。此外，欧盟对美国龙虾产品暂时豁免关税将于7月份到期，导致美国出口商在与加拿大出口同品种龙虾却免税的竞争中面临不确定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22号公布对国务院的大规模改革计划，关闭多余的办公室，并削减与国家利益不符合的项目，以落实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请听报道。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周二表示，川普政府正在重组国务院，目的是关闭多余的办公室，并削减一些与美国利益不符的项目。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这种做法将从基层开始赋权给国务院，从各局到大使馆。他说，这些举措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针对特定地区的职能将被整合以提高效率，多余的办公室将被移除，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不符的非法定项目将不复存在。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在过去15年中，国务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目前该机构臃肿且官僚，成本也随之飙升，外交效率和效果却反而下降，而且庞大的官僚体系使得系统日益依赖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而非推进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卢比奥在国务院内部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无法以膨胀的官僚体系来赢得21世纪的战斗，这种体系扼杀创新，并错误分配有限的资源，因此这项重组计划旨在应对21世纪的重大挑战，并将美国置于首位。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也向媒体表达相同观点，并强调这项重组计划不会立即导致人员被解雇，这是一个路线图。这次广泛部门重组是应川普2月份下令改革美国外交服务而进行的，目标在确保其遵循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本月中旬，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向国务院提出一项初步预算提案，拟将国务院预算削减近 50%，关闭多处海外使馆，大幅削减外交人员，并终止对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说，美中必须达成协议，如果北京不达成协议，美国将制定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预计，中美贸易战将在不久降温。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展顺利。周二下午， 川普出席了为新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他对记者谈到美中正在进行的关税战和贸易谈判。川普表示，与中方的谈判进展顺利，因为每个人都想参与美国市场。他还说，他和中方代表在即将举行的任何会谈中都会非常友好，但总统坚称，北京最终将被迫达成某种协议，以降低巨额关税。川普说，他们必须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他们参与进来，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其他国家也必须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我们将负责制定协议。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一场闭门投资者私人会议上表示，与中方的谈判可能会很艰难，但双方都已经认识到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川普表示，美中达成协议，关税会大幅下降，但不会降到零。总统还提到，美国会对中国很好，但中共每年赚几十亿美元，还利用美国制造的东西来建设自己的军队，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在被问到当前美中谈判进展时，川普说，我们认为我们会和中方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会自己设定，我们只会设定一个数字。周二，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纳在记者会上也宣布了川普总统的最新回应。总统表示，华盛顿在与北京达成一项潜在的贸易协议方面进展顺利。此外，白宫发言人还驳斥了北京方面联手其他国家一起报复美国的最新威胁。莱维特表示，有许多国家都在主动联系美国，与本届政府洽谈更好的贸易协议。莱维特说，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希望在这里做生意，因此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代表美国工人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周二，美国股市因贸易战可能缓解的希望而大幅上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